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晚上你又召聚我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主自己来分别这段时间。主啊，让你自己的同在来封闭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顺服啊，使得我们能够在神的跟前能够蒙恩典。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也能够过这一个蒙福的生活，也能够更多的来信靠你，也能够更多能够来顺服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当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跟前的时候，主啊，求你自己预备我们众人的心啊，让我们的耳能够向你开通，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的心再次被你所吸引，看见你的心意。主啊，也让你自己的圣灵更多做工在我们的里面，而让我们在你面前的生活，在你面前的侍奉能够更多讨主的喜悦。求主祝福底下这段时间，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交通小先知书里面的约拿书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弟兄姊妹大家一同翻到约拿书。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读几段的经文。我们请大家先翻到约拿书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那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哈。约拿书一章一节到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 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请大家再读第十二节。他这边是约拿说哈，那对他们是船上的人说，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招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那我们再读15节到17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好，我们请大家再翻到第二章。好，我们到第二章，我们读第一节跟第十节。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我们请大家再到第三章，我们先读一到四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好，我们再读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那最后我们读第四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四章一节，这是耶和华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师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我们再读第九节到十一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匹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 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我们读经就先暂时这样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约拿书啊，我们弟兄姊妹如果读过的话呢，发现里面是记载约拿的一些的经历哈。那他描述先知约拿他如何不顺服神，他逃避神的面，他逃往他师，后来被吞在鱼腹的鱼腹里啊。那在那个鱼的腹中呢，他悔改祷告，那最后呢他顺服主，并且呢他去尼尼微传讲主的传讲主的道。那不过呢后来呢因着神呢后悔没有降下所要降的灾呢，就他里面心中的不满啊。那这略略的大概是这个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写作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呢就是先知约拿啊。那这个写作的时间呢应该是在耶罗波安二世在位大概早期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下第14章这边记载的那个时候呢，约拿在耶罗波安二世可能是在早期的时候他说了预言啊，他提到说呢，那个神要在借着耶罗波安二世的治理呢，使得以色列人呢恢复他们失去的疆界啊，并且呢让那个北国以色列啊能够在军事上面能够得胜在各方面呢能够昌盛啊。那我们也上次也提过了，耶罗波安之所以能够经历到这样子这个昌盛的时期呢，不是因为他在主的跟前是一个好王，实在是主怜悯他的百姓那不愿意因为神之前已经提说了他不要他的百姓以色列的民被涂抹掉哈。所以因着神的怜悯呢，使得耶罗波安在耶罗波安治理的期间呢有一段非常昌盛的时期。那这就是这个约拿那时候他所预言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前第八到第九世纪的时候。那我们看见约拿，刚我们读过的这些的经文，我们略略知道约拿他神他的话临到约拿呢，他是被受差遣要去尼尼微传讲将来将要临到的审判哈。在3章4节里面讲的说呢，再等40日尼尼微病请复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尼尼微城在圣经里面描述说它是一个大城。就着位置而言呢，它是现在在伊拉克的境内啊。那如果我们略略看一下这个尼尼微它的这个背景跟它这个起源呢，那在创世纪第10章我们看见的这个尼尼微乃是那个尼路所建的哈。那这个尼路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背叛的意思。那尼尼微呢，就是尼路的意思呢，就是尼路的居所啊。那这个是那我们看见的尼路啊，在圣经里面记载，他是一个英勇的猎人，在历史上呢，他是第一个建造帝国的人哈。那他这个到了亚述那个地方呢，他建造了好些个城市啊，其中呢也在那个底格里斯河旁边呢建造了这个尼尼微城。那在大概大约1300年之后在尼路1300年之后呢，到约拿的这个时代呢，这一个尼尼微城成为了亚述帝国的首都啊。那亚述呢是当时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世界的霸主哈。那圣经里面描述这个尼尼微城是一个大城啊，那他是讲的说呢，要3日的路程啊才能走完这个城里面的这个范围哈。那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呢，这些这个根据当时的历史古今里面所看见的呢，这个城呢大概方圆大概有60到90英里。那圣经里面记载呢，在那边有12万多人呢，他是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啊。那大概是指6、7岁以下的孩童而言。所以呢在约拿那个时期啊， 整个城里面它不仅仅是面积大并且人口众多啊、如果这个还幼童而言呢有12万多人，所以呢大概整城的人口呢大约在可能有几十万，可能60万左右哈、啊、有几十万人。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大城哈、啊。那另外呢实际上这个尼尼微城呢也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城。我们知道这亚述啊它是一个非常亚述民族呢它是一个非常凶暴残酷的一个民族哈。那当他那个他们在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后呢他们常常对他们所征服的这个人民呢采取一些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些的手段跟措施哈。这在圣经里面在第一章第二节的约拿一章二节里面讲说呢他们的恶已经达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知道呢当一个国啊或者一个城当他们的恶达到神面前的时候呢这是引起神的注意神的审判就即将临到。我们记得在索多玛跟俄摩拉在创世纪第18章里面也是记载的。当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罪恶甚重主说呢声闻于我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主的审判就从天而降啊。那我们看见这个尼尼微城呢它是一个大的城它也是一个邪恶的城。那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差遣约拿到尼尼微要警告他们即将来临的审判。那约拿呢我们知道这个先知约拿在他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先知一同在主的跟前尽他们先知的职分啊。那包括了阿摩斯包括了何西阿还有以赛亚。那约拿的时间呢大概略略早于阿摩斯跟何西阿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约拿他这个名字啊他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鸽子的意思啊。那他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知道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啊。那神借着约拿的这一个他的也借着这个名字呢来实在是向显明神的心意，他盼望他这个和平的福音能够借着先知能够传递出去。那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有一些人呢、他曾经怀疑说这个约拿是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啊。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知道这不是，是约拿乃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2章16章跟路加福音11章里面都提到了约拿哈，还有约拿的事迹。那我们知道约拿在这个约拿书里面约拿书里面呢讲到说他乃是亚米泰的儿子。那在列王记下14章里面呢讲到说他乃是加特西佛人哈。那他是这个加特西佛人呢是一个地名实际上呢就是在加特西佛呢是在拿撒勒北边大约三公里附近的一个城市，这是属于在加利利西布伦的支派的里面啊。那所以我们看见了他约拿实际上是一个从加利利出来的一个先知。那也许弟兄姊妹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当法利赛人跟那个文士反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提一个问题说加利利岂出过先知吗实际上我们看见了约拿就是加利利出的先知。那不过可能因为约拿他是一个被差遣到外邦说预言并且外邦这个尼尼微城因着他的预言我悔改而蒙恩所以呢这些法利赛人跟那个文士他们心地非常的狭窄他们可能是遗忘或者是不愿意承认约拿是一个先知哈。不过不论如何我们看见约拿他是出自于加利利，他是北国的一个先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拿这一个先知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呢我一开始我们看见这个约拿书第一章前面几节我们就看见了约拿是一个不顺服的先知 哦，他逃避耶和华的面。这个是相当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哈。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约拿他是蒙召作为神的出口，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呢，他应该忠实的把神所托付的话能够传递出去，可是呢他却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那他这个躲避耶和华呢，实际上我们看见的并不是像一般的，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在主的跟前有一些的退后，有一些软弱，我们远离神哈。因为我们在这个约拿书里面所描述的呢，看见约拿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约拿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这边是当约拿在船上，他们在船上起了风暴的时候呢，别人问他说他到底是谁哈，他是从哪里来，是哪一国人，属于哪一族的。那他这边就说呢，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啊，那创造沧海旱地至天上的神啊。所以约拿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而且呢，约拿呢也是认识神的手神作为的人哈。也是同样在第一章里面，那因为这个海上的风暴呢，这船上人就非常的惧怕。那当他们知道了约拿是因为逃避耶和华的面，然后呢他们就问他说，我们当怎么行呢才能够使得海浪平静下来。那约拿这时候就对他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所以我们也看见约拿实际上是认识神的手的人。那并且呢，我们知道这个先知啊，他也是熟悉神的话。在大卫在诗篇第139篇里面讲到说，神特别是提到神的无所不在。那诗篇139篇7到8节，大卫这么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所以约拿应该也是认识到神的无所不在。可是为什么这边讲到说，既然神无所不在，他为什么要逃避耶和华的面呢？那这边我们看见，很可能是因为他这向着他神百姓的爱因为他是一很可能是因为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爱国的犹太人他曾经被主大大使用预言到以色列国的兴盛。可是当以色列，他也知道以色列国在神的光景，在神跟前的光景是不对的所以他作为一个先知，他知道可能神要即将会有所作为那可能会用外邦的权势来管教以色列。而亚述呢，在圣经里面呢就被称为是神怒气的棍，是恼恨的杖所以这个约拿心里面可能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神即将要用亚述来作为以色列的一个管教的一个方式。所以他知道了亚述各种的残暴的行为他也知道亚述呢也许不久之后呢在不久的将来呢即将带来为以色列的百姓呢带来许多惨重的灾害。所以当他听到耶和华，听到神的宣告说尼尼微城要在40日内必然倾覆，对他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他也许欢喜的去传递这一个即将来的审判。可是呢，先知他是认识神的，他认识神的性情，他知道神差遣他向尼尼微呼喊的一个原因是的，是宣告审判，可是更是呢给在尼尼微城的人的一个回转的机会。可是约拿他不愿意看见他们能够得着那个悔改的机会，所以他没有顺服神，他反而躲避神的面。我想这个在约拿第四章第二节里面就看到了这是当他宣告神的审判，尼尼微人悔改之后他这边这么说，他这边记载的约拿书四章二节， 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么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这个约拿的确是认识神的一个先知，他知道神在这审判的背后呢，实在是有一个施恩典的心啊，他盼望尼尼微人呢能够悔改，他看见神的心意，所以可是他不愿意尼尼微人呢能够得着这个悔改的机会，所以他逃避耶和华哈。那另外一方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哈，弟兄姊妹，因为当神说话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蒙恩典蒙怜悯的机会。当神说话的时候也许是神有应许，也许神有命令，就算是讲到审判的宣告，可是在这个审判的背后呢，如果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有一个回转的心，都是一个蒙恩典蒙怜悯的机会。那所以我们看见了那个约拿躲避耶和华啊，他就是离开耶和华的面啊，他是放弃了他做先知的职分啊，他不愿意向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审判跟拯救啊，他不愿意让尼尼微得救而以色列灭亡哈。那实际上在这边呢，神也是借着约拿啊，这边所的经历所记载呢，也是教导约拿跟以色列一个功课哈。因为我们知道约拿书是在旧约里面是以色列人所读的那因为以色列犹太人呢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哈，因为他们是神旧约的选民他们认为啊，神的祝福呢只在他们身上而不在外邦人当中哈。他们忘记了实际上他们的先祖啊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去来跟随他的时候呢，神这么对亚伯拉罕这么说哈，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在创世纪第十二章，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呢，这个当初亚伯拉罕蒙召在主跟前蒙福呢，实际上他们不仅仅在主的跟前蒙恩典神呢并且要让他们要亚伯拉罕成为万族都因他而得福哈。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身为基督徒，我们在神的跟前实在是蒙了大恩，可是我们所蒙的恩典呢，不是单单为着我们自己神是盼望我们这般蒙恩的人呢要成为他人的祝福那我们看到这个，当这是神向着他百姓的心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他们心中的意念呢，觉得这个神所给他们的祝福呢，只是给他们，而神的祝福呢，与外邦人呢，与其他的万族呢，无关哈。那不仅仅是在约拿的时候是这样，后来呢，我们看见呢，当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当时的犹太人的光景也是如此甚至一直到初期教会甚至在彼得身上也看见这样子的情况哈这个所以我们看见呢，在犹太人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天然的狭隘哈和一个排外的心态所以呢，神要教导约拿一个功课，好让呢不仅他能够学习顺服，也使他能够认识神的心他应该成为神的先知，他应该有一个像神一样的宽大的心，并且有像神那样的怜悯那可是呢，这对以色列人来讲呢，是对犹太人而言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课。实际上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这因为这不仅仅是对着犹太人，实际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里面呢，也许是我们的成长的背景也许是我们文化的情况或者是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经历的里面呢，我不知不觉在我们里面会形成的一些的偏见会形成一些的 狭隘的思想啊，那在我们里面变得牢不可破。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能够谦卑在主的跟前呢，能够蒙他的光照，好让我们也能够从心中各样的偏见瑕疵里面能够得释放。我们看见呢，这个先知约拿他不仅仅是一个悖逆的不顺服的先知呢，并且他还是相当的顽固，他向神发怨言啊，是一个向神发怒的先知啊。我们看见在当他从鱼肚里面出来的时候，当他顺服到尼尼微城，是走了一日的路程呢，在开始在一边传讲这个主的审判，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那神的灵在那边工作，那使得这个尼尼微城整从大到小，大概几十万的人就悔改啊。这个悔改啊，这个果效，这个，如果说我们现在从传福音的角度来看，这个福音的果效非常非常的大啊。当彼得在五旬节传福音，3000人得救，后来5000人得救。可是这边呢，几十万人得救，哇，这个不得了了。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时候，一个人得救我们就欢喜不得了，我们很羡慕彼得传福音的能力啊。可是这一边呢，恐怕是记载福音这个果效最大的一次的事件啊。约拿传福音，几十人得救，几十万人得救。可是呢，很特别的是，当这些人得救了以后，悔改得救呢，可是约拿却非常的生气，他不高兴啊。他不仅不高兴，甚至向神发怒。非常的生气啊，他不能相信神的怜悯呢，竟然临到尼尼微人啊，他仍然盼望尼尼微人被倾覆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拿实在是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先知啊。那可是呢，我们看见在他的狭隘的里面呢，我们看见神的伟大啊，在他自己在人的许多的缺陷软弱的当中呢，我们看见神显出神的这个完全哈。好，那这是我们略略对先知约拿有一些的交通，有一些的认识哈。那我们看这一卷书啊，一共4章，它里面这个本书的题材啊，这个除了第2章以外呢，其他3章呢，大概都是叙事的散文啊。那第2章是约拿的祷告，那在这祷告的里面，我们看见。是一个诗词的题材，如果弟兄姊妹读的话呢，可能发现好像很多的词句都很熟悉哈，可能也许在诗篇里面呢，我们看见很类似的形容。好，那这个我们也刚刚提到了，这个约拿里面哈是记载了很多约拿，基本上是约拿。自己的经历。那在这个经历的里面呢，是他自己是这个写书的人啊，在他的这个，所以这个是一本特别非常独特的一本先知书啊。因为其他的先知书啊，如果弟兄姊妹读的话呢，我们发现大部分都以神的话为主啊。那虽然对有时候对先知本身呢有一些的介绍，不过呢，介绍的这个内容都非常的简略啊，比如说像阿摩斯书了，稍微提到，大概可以看到先知的出身背景。那有些呢，先知书呢，连先知的背景呢，是谁我们都不清楚哈。那像约珥啦，像俄巴底亚，那神要我们单单能够来看见主的他自己的信息，他的话语。可是，在这一卷书里面呢，最主要的呢是记载了约拿。他的经历啊，那这个而约拿所说的预言呢，主要神要他所传讲的话呢，只讲了一句啊，就是40天之后呢，这个尼尼微要倾覆。那从这个预言的角度来看呢，他虽然讲了这句预言呢，可是这句预言却没有应验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却是他的信息不仅是借着话语来传递，乃是借着先知约拿他的经历来向我们开启他自己的心意。而在这个约拿讲的这个记载他自己这个经历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忠实的记载，他没有任何的美化啊。里面我们看见他所记载的都是他的软弱， 他的悖逆，他的顶撞，他的埋怨，他的倔强，他的自怜，他的发怒，他的求死。那弟兄姊妹，为着这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有约拿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要写我们自己经历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会怎么写。也许我们会稍微美化一下，那个悖逆的时候呢，没那么严重啊，发怒的时候呢，也许有一点不高兴而已啊，不会这边讲说大大的发怒啊，这个他完完全全把自己的软弱摆在人的跟前啊，他是实际上是一个谦卑啊，然而在这其中呢，我们却看见呢，神他自己那个完全那一个大大怜悯的工作啊，那在这卷书里面呢，另外一个我们也看见。这个也带着预表的性质哈，因为在路加福音呢，跟实际上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特别讲到当主耶稣讲到约拿的时候呢，他讲到这个世代啊，实际上主耶稣讲到这个世代，他说这个世代啊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啊。这个神迹呢，实际上在原在英文里面翻成叫做 sign 啊，就是一个兆头啊，所以这边兆头我们知道它是好像就是一个里程碑哈，指向这个最终的一个目标。那这边这个约拿呢，所以是这边也看见他的经历呢，也成为一个预表。当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约拿讲成为一个兆头的时候呢，所指的乃是我们主最终的目标呢，乃是指的我们的主自己，他的死而复活的经历。并且呢，他的救恩要临及外邦啊，他的心意哈。那所以我们从约拿书里面呢，也看见了这个预表的这一面哈。那约拿这件书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主题是我们神的怜悯啊。那我们看见这个怜悯呢，我们知道怜悯的意思呢，就是不将我们该得的给我们。啊，那这个怜悯呢，最少有我们看见最少有神显出他的怜悯呢，最少有两面啊，一面是向着尼尼微城啊，尼尼微人呢，他恶贯满盈啊，当得神公义的审判，可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呢，神就将他们的审判挪去，这是神的怜悯。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怜悯呢也显在这个约拿的身上啊，那约拿呢，他悖逆，他顶撞，他埋怨。从人的眼光来看呢，他应该是被撇在一边的，可是神仍然怜悯他的软弱，仍然使用他。好，那这边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旧的这个本文呢，这个约拿书里面总共有四章。好，那第一章里面呢就讲到约拿逃避神的差遣。好，那第二章呢讲到约拿在渔夫中的祷告，他的悔改啊，并且呢他的赞美哈。那第三章呢他就讲到约拿顺服神的旨意，他去了尼尼微城。啊，第四章呢讲到神不降灾哈，可是因着神不降灾呢，他就向神发怒哈。这大概是内容里面。那不过我们也许这个每一章我们稍微有一要点的简单的交通一下啊。那在第一章的里面呢，讲到这个约拿逃避神的差遣，那特别是讲到约拿的悖逆哈，刚才我们在这点上已经略略的提到，那就着这个尼尼微城的这个位置呢，它是在北国以色列的东北边，那他师呢，这是约拿所要逃去躲避耶和华的地方呢，他师是大概是在现在西班牙南边沿岸的一个海港是在北国的西边，所以神要约拿往东北走，他就要往西边去哈。那所以呢，当神向约拿显明他旨意的时候呢，可是在约拿来看呢，神的旨意并非善良纯全可喜悦啊，所以他宁愿逃避神他也不愿意做神的出口啊。所以因此呢，神要在他的仆人身上要做更深实价的工作，好让约拿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与他同心，与他同行，也能够才能与他同工。那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神主宰一切的权柄。我们的神不仅是创造沧海 旱地的这个天上的神，他也是主宰一切的，他掌管所有啊。那你我们看见约拿他所看见非常非常这个特别的一些的经历呢，而这些经历都不是出于偶然的，乃是神所兴起的环境啊。在一章四节里面讲到说，耶华使海中起大风。那一章十七节，耶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啊，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二章里面也提到，耶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啊，所以我们这边看见我们神主宰的权柄。弟兄姊妹，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需要看见神主宰的权柄。啊，那实际上我们如果认识了神主宰，我们的父主宰权柄的时候呢，这给我们带来是安息跟安慰哈。因为我们看见，当然看见这个约拿的经历里面神的手在其中。那我们在新约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也看见这边特别是当主讲到我们的父神的时候呢，假如说这个麻雀啊非常的卑贱啊，可是如果我们的父不许可的话呢，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那也讲到我们的头发呢也是被数过的哈。所以呢，如果我们看见这个万有都在神我们父的主宰手中，而且他的爱心里面的安排的时候呢，这对我们来讲呢是带来一个安慰，并且呢也是让我们能够心里面能够安息。不过也借着环境呢，我们的主也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因为这个我们的主爱我们，他不许可我们硬着景象啊，悖逆到底，所以他兴起环境主借着环境来管教，让我们从偏离的路上呢能够被回转来归向他的自己啊。那因着这样子，我们看见呢约拿他是在他就后来被抛在海中，那第一章呢就结束，然后后来呢神使大鱼把他吞在鱼腹中哈。那第一章就结束在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啊。那第二章里面呢，我们看见是约拿一个祷告啊。那他在被吞到鱼腹中呢他就在神的跟前呢一个祈求哈。那他在这个祷告里面呢如果弟兄姊妹读的话呢，我们看见他并没有求神脱离救他脱离困境。很多读经的人在这个点上看见，实际上他觉得他的祷告实际上是一篇赞美诗啊。那这个他的祷告从二章的二节到九节，在二章的二节到六节呢，这边我们可以看见约拿是一个信心中的感谢跟赞美啊，在他这边他没有苦苦的哀求，他是在信心中看见跟宣告，他再次认识到神的爱跟眷顾，并且呢他也信心中宣告神也是他的拯救。那第七节到第八节呢，在这边看见他是在主的跟前一个认罪哈，因为特别他在讲说，在第八节说，那信奉虚无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这是他对自己一个责备因为呢他自己就是那一个弃绝离开怜爱他主的人哈，他就如同信奉虚无一般。到第九节的时候呢这边特别讲到他在神的跟前奉献的一个更新啊，他在鱼腹中与神重新立约，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啊。所以约拿在这里呢重新把自己在奉献在主的手中完全降服在主的跟前和他的旨意的里面这正是主要约拿所学的功课啊，这是一个死里复活的一个经历，他要向着自己死，向着自己的喜好，向着自己的定义，向着自己的想法死他需要向着主，向着神向着神的旨意活。那我们看见，我不知道这边记者好像没有特别提到说是不是约拿一祷告完马上鱼就把它吐出来啊。那不过呢我们的确是看见当约拿学了他当所学的功课的时候呢，神就把他的环境就挪去了啊。那我想我们的经历也是如此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论落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有自己当学的功课。那 当我们愿意在主的跟前受教降服的时候呢，诶，主也能够让我们经历好像从那个渔夫中被吐到那个旱地的经历，这个情况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呢，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呢，神就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一个不知名的海岸上。那从第三章开始，第三章呢，这边就提到说，神的话再一次临到约拿，那边特别是提到约拿，他就顺服主，他到尼尼微去传讲神的信息。当这边记载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这边说主的话在临到约拿的时候呢，是相同的信息啊，是相同的话。那我们在这边看到最少有两面的意思啊。第一个呢，这个神呢，他的旨意是不改变，而且呢，他的拣选也不放，他也不放弃他的拣选啊，他不改变他的旨意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的话，我们看见就是我们里面的把握啊，我们也看见事物啊、环境呢都是瞬息万变，我们人呢也是客变时反，可是神要拯救他施恩赐福的意旨意呢，从来没改变。另外他也我们也看见呢，神不放弃他的拣选啊，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安慰，因为他没有放弃约拿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如果弟兄姊妹读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约拿这个人很难办啊。那神他的工作要做，他的信息要传递，可是呢约拿这个人呢太顽固了。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也许我们就换个人好啊，可是我们感谢主啊，虽然说在约拿的软弱背逆的里面呢，神仍然使用他。这对我们来讲的确是里面一个安慰，一个把握，因为我们的主他从来不会放弃我们，不论我们多软弱，因为在神的恩赐跟选召里面他是没有后悔的，他爱我们到底，他救我们到底。那这是神不改变的旨意，不放弃的拣选。另外一面呢，在人这一面呢，需要人的顺服，好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啊。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唱的一首诗歌信而顺从哈，或者信而顺服，那我们在这不仅仅是我们初初蒙恩得救的时候当有的态度啊，这乃是我们在主的跟前呢应该持续有的一个心态。我们学习能够信心中来相信主，并且呢靠主的恩典呢，我们能够顺服于他，那样好让主的工作呢能够在我们身上呢能够成就啊。那我们的弟兄也常常提醒我们啊，如果我们愿意尽责任，愿意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呢，神会加添我们恩典啊，让我们能够得以遵行啊。那在这个顺服的点上面呢，我们也看见耶和华说第二次话啊，第二次说话。那这是给这个约拿呢再一次学习顺服的机会。那当约拿神说第一次话的时候，约拿没有顺服，那神呢就再给他第二次的机会。那在这个可是我们也看见呢，在第二次神所说的话里面呢，不是一个新的命令，还是同样的话啊。那如果我们在一个点上面呢，我们还没有学习我们当学的功课，神不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啊。那我们应当在这个点上面呢，我们学习顺服，那神才能够继续带领我们往前。可是就着这个第二次神说话，就显出神的忍耐跟怜悯。那为此呢，我们的确是需要感谢我们的主。那当约拿经历死里复活，那他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得着这个经历呢，他也开始他到尼尼微也传这个死里复活的信息。那约拿在主的跟前是一个预备好的器皿，那神就使他借着他工作啊，让尼尼微城呢全城从大到小啊，包括尼尼微王啊，都禁食披麻蒙灰悔改，切切求告神。那这个他们呢不仅是心里面呢忧伤害怕，那更是呢心思中的意念的转变啊。 他因着心思意念转变呢，就显得他们外面的行为上面，圣经这边讲的说呢，他们就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啊，那这是真实的悔改啊。因此呢，在第三节结尾呢，神就不把讲到说呢，第三章的结最后一句经文呢，第三章的结尾呢，神就不把所说的灾降祸于他们啊，降于他们。那我们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这边特别是讲到是约拿对神向着尼尼微城施恩典，他的一个反应啊，他不高兴，他不悦啊，并且呢发怒啊。那这个也许我们会觉得这看起来非常的好像不太寻常啊，因为约拿一面敬畏神，约拿可是又逃避神的面啊，那约拿像看见神像尼尼微城失怜悯不高兴甚至发怒啊，实际上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恐怕有时候也是像约拿一样啊，当神所做的跟我们所求所想的不一致的时候呢，我们恐怕也会不高兴甚至发怒啊。不过不论如何，我们看见了约拿虽然为神所用，做了神所要做的工作，可是他对神的心意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啊。他虽然遵行了神的旨意，可是他并不完全这个旨意背后神的心啊。那可是呢，神在他无限的忍耐中呢，他降卑与约拿讲理啊。这在第 四章短短的十节的里面呢，主就问了约拿两次啊，特别讲说合乎理吗啊，那合不合理可是呢约拿在怒气中他不讲理，可是最后呢仍然在主的怜悯跟忍耐中，他用一颗屁麻向他的仆人呢来开启他的心啊。这边实在是让我们看见，正如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所说的，就神的爱，他的怜悯是向着所有的人，不仅仅是限于他在旧约中的选民犹太人，而是向着尼尼微人，向着所有其他外邦人啊，只要有一颗愿意悔改相信的心，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就是我们的哈。那我们这个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特别是好像在这个点上面做一个总结，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神的心。最后呢，到第四章的最后一节，这边好像没有特别讲到一个明确的结局啊。这个最后一节呢是一个问题啊，是神问约拿的一个问题。他说：“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啊，那这边呢，我们看见呢，神在问约拿一个问题啊，这边没有记载约拿的反应呢，不过相信他是认识神心意之后呢，是降服在神的跟前。那我们也知道这卷书呢，也是写给犹太人的。当神的心意开启的时候，他的恩典、他的祝福不仅仅限于以色列人的时候，而是向着万民。犹太人的反应如何？可是后来我们看见，恐怕是在对他们的这心意认识上面来讲呢，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啊，他们心意没有转动啊。那对我们来讲，也是写给我们的。当神这样子写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如何呢？啊，弟兄姊妹，这是神问你和问我的问题啊。那我们看见这约拿书，实在是看见神的大怜悯啊，向着尼尼微人，也向着他的仆人啊，在他仆人的不完全软弱中显出神的完全。那神在他的忍耐恩典里面呢，他教导约拿顺服的功课，并且呢也向约拿他的仆人敞开他的心，救离他，脱离他狭隘的心态啊。那我想这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这对也是对我们的心说话啊，愿我们也能够常常顺服在主的跟前啊，也能够更多能够来认识我们主的心意。好，我约拿书呢，我先交通这里还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看可不可以请孙弟兄再有一点的补充交通， 或者是总结的交通。
好，感谢主啊，那个林环弟兄已经把这卷书，听得见我的声音吗？那林环弟兄啊，已经把这卷书给我们做了一个蛮清楚的一个介绍啊。那么我呢，稍微补充一点点的感觉啊。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不是光是历史的记载。那么到底神要借着约拿书对我们说什么话呢？啊，那么我想呢，从这个方面呢，我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一点点的交通啊。那当然我这个交通也是架在灵环弟兄已经交通的事情上面啊。我们可以感觉到啊，这个约拿书啊，整个的重心摆在哪里呢？是摆在约拿的身上啊，还不是摆在约拿所做的那些事上。那么这个意思说明什么呢？就神借着约拿告诉我们呢，神要用我们做事很容易，但是神要得着我们不太容易啊。你看见约拿的个性嘛啊，那么神在这里怎样的改变他。所以呢，你看整卷书的时候呢，其实呢，神的重心是在他的仆人约拿身上，神要得着这个人啊。弟兄姊妹都记得知道有一句话说啊，神注重我们的所事啊，过于我们的所作啊。弟兄姊妹记得这句话吗？啊，今天神要得着我们这个人才是重要的，他借着我们做的事啊，固然也重要，但是没有你这个人重要啊。那么感谢主，今天我们也许没有约拿那么大的能力，你看约拿做的事情是不得了的了，对不对？他的一传福音啊，全城人都得救。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了，那个恐怕是几十万人啊，在神工作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显出这么大的一个能力。彼得呢，这个三千人、五千人得救已经是不得了了，他这个是几十万人啊。因为这里讲说呢，这个在这个城中啊，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就有十二万啊，那指着孩童们说的。所以你就看见约拿所做的功是不得了的，他那个大臣呢，要走三天才能走完，他只走了一天就全程都悔改了啊。哇，这个福音的能力是多么的浩大，对不对？我想我们今天很多人都羡慕这个。假使今天呢，我们听见一个弟兄传福音，哇，十几个人得救，我们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对不对？如果几十个人得救的话呢，哎呦，我们就把这个人看成这个是多么了不起的人。但是弟兄姊妹，约拿告诉我们，神的眼目还不在这些工作上，神的眼目是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啊。你看见神要得着约拿是多么的不容易，这个人呢，他的个性是多么的固执啊，他也很冲动啊，那么呢，也很容易呢，一喜一怒，高兴起来就高兴，一下就发怒。这个在约拿记里面，约拿书里面看见约拿的性格是非常突出的个性啊。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你我都是有个性的人啊。今天呢，谁要改变我们这个人不容易，谁要用我们做器皿做点事是容易的。但是呢，神更重视我们这个人的改变，神要得着我们这个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卷书非常的宝贵，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神要用我们做器皿，神要用我们做仆人，但你这个人必须被主得着啊。那么所以因此呢，这里四章圣经啊，我简单，四章圣经其实讲到了神工作的四个重要的原则啊。第一章刚才我们弟兄也讲了啊，这个神的主权，其实呢，这个呢，用现在的话来讲，就圣灵的管制啊，圣灵的管制，你知道吧？今天呢，圣灵在我们身上啊，在每件大小事上，那么在这里教导我们，并且呢，他兴起很多的环境啊。 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神要得着我们。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说，你今天为什么碰见这个人，对不对？你今天为什么会碰见那件事情？哎呀，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这些不好的事情，碰见了很糟糕的人，叫我们觉得很难过啊。但是弟兄姊妹要知道，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圣灵的管制，神兴起这样的环境是为叫什么？为叫我们学功课，对吧？那我们呢，跟约拿差不多，我们喜欢逃避的。谁愿意学功课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愿意学功课吗？碰见这个难搞的人，我们最好避开远一点。碰见那个不好的事情，我们最好躲远一点啊。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为什么约拿想要坐船跑到他斯去呢？因为在当时他有一个观念呢，就是神是住在圣殿里面的，所以他要跑啊。你看他在第二章的祷告里面两次提到圣所啊，提到圣殿里面啊，因为说明什么呢？他的感觉中神是住在圣所，因为的确以色列人都知道圣殿是耶和华的居所，对不对？所以他想他跑得远远的啊，所以他赶不上大卫啊。你知道大卫在诗篇139篇那里告诉我，你跑到天上也不行，你跑到地底下去也不行，阴间也不行，对不对？大卫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约拿呢还以为神是住在那个圣殿里的，所以他要跑啊。那弟兄姊妹，这今天跟很多基督徒的观念一样的，很多啊，这个基督徒啊都以为说什么，以为神是住在会所里了，或者神是住在礼拜堂里面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散会了，跟他说再见，我们回家了啊，我们就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去。弟兄姊妹，你看约拿也是这样啊，所以约拿想逃，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你不要逃避啊，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你逃不了的。神如果定义要把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就非把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可，你怎么逃也没有用啊。所以今天呢，明白圣灵管制的人呢，我们里面就有安息。感谢主啊，2000年历史我们看见多少弟兄姊妹在苦难中啊，当他们能明白这是圣灵的管制的时候呢，他们就安息在神的跟前。所以约拿在这里第一件事告诉神要改变我们，那么神就借着圣灵安排一切的环境，一切的人事物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需要在神面前能够明白的啊。那么约拿也知道在船上遇见的难处呢，是因为他的缘故，所以他让那些人把他丢到海里去，结果一个大鱼吞下去。所以第二章说明什么呢？第二章就说明十字架的死的经历啊。那么约拿的确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是很难过的，那到了地的根呢，对不对？三根呢，地根下了阴间一样的痛苦。那你想想看，那个头上缠着的那个在鱼肚子里面那个那么黑啊，那么难过的，这是跟下阴间一样。所以难怪呢，主耶稣说呢，他是这个世代的神迹，约拿是那个时代的神迹，对吧？就是因为什么呢？主耶稣曾经三天三夜在阴间呢，所以呢，约拿经历了，这是圣经中最大的神迹了，对不对？主耶稣下阴间三天三夜，这里说明十字架的经历，所以呢，约拿经历十字架的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圣灵的管制在一切的环境中，让我们学习怎样呢？向自己死啊，必须要有死。我们的魂不死啊，不能得救的，你知道吧？我们的魂是多么败坏，多么不容易一件事情，是吧？所以呢，这里讲到十字架的死啊，那么这个呢，也是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这两个经历都是非常的宝贵啊！啊，如果没有这两个经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不懂得什么叫做十字架的死啊，我们要跟随主很困难的，侍奉主尤其困难的啊。那么呢，然后呢，我们看见当他从这个鱼肚子里出来的时候呢，好像主耶稣从阴间出来一样啊。 这叫死里复活，所以他所传递的信息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信息，所以那个能力是非常的大。他在那里只不过喊了几句话，全程呢，从做宝座的君王一直到所有的老百姓，全部都全城人都悔改。哇，这个力量是多么的大。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若被举起来，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今天呢，全世界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啊？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能力啊，一直到今天啊，我们看见全地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啊，这个能力是何等的大。那么我们看见彼得也是这样的啊，因为他曾经有重大的失败，所以从加略山到了五旬节，哇，彼得的这个能力就非常大，因为什么？经历主复活生命的大能。今天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不是你我的能力啊，是这个主死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你要服侍主要有能力，你必须学会顺服圣灵的管制，学习经历十字架的死，那么呢，你的信息才有力量。今天我们以为说把这个道啊拿来组织讲讲，用点口才就可以有能力，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第三章就是讲到一个复活的能力显在一个侍奉的人身上。今天呢，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不必寄望整天像彼得一样传福音三千人五千人得救啊，你更没有办法像约拿也一讲全城人都得救，对不对？你如果去做这个梦的话呢，你永远也达不到。但是呢，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神可以做，神的能力可以做，但是神更重视你我这个人啊。所以感谢主啊，约拿给我们的这个经历是重要的提醒啊，因为神要得住我们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将来到永世你就知道了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人的改变得转变，那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地上也许一生没有行过什么神迹，也没做过什么大功，对不对？但这个人跟随主，他的魂改变，他的人改变了，那个比做的大功更重要，你知道吧？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瞎眼，我们只看见人的恩赐，看见人的工作，你要注意那个人的改变啊！你要知道神所重在的是这个人的改变啊。那么到了第四章，你看见呢，这个约拿呢，这个人全城人得救，让我们来讲不得了了，你做了这么大的功，一个欢喜的不得了的人，但约拿没有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因为约拿知道这个亚述帝国是以色列的大仇敌，正是过了不知道几十年之后，对不对？我们或者上百年之后，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是灭亡在亚述人手里啊，整个被亚述帝国掳去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约拿已经知道你为什么要去救敌人呢，对不对啊？很生气啊，他就说，我早知道你是有怜悯的神呢，我不要救他们，你要救他们，对不对？你为什么把他们救了？救了将来呢，让你自己的百姓受苦了。所以呢，他发怒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约拿在这里发怒，所以我们知道约拿呢，约拿是一个爱神的人。弟兄姊妹，这里顺便提一下啊，他在那个大鱼肚子里面的祷告啊，引用了诗篇22次，你就知道他是熟读圣经的人呢、啊。他又引用诗篇22次之多啊，啊，所以这个人是熟读圣经的，他不愿意神去救那个尼尼微啊，救这个亚述人呢、啊，对不对？所以他很生气啊，啊，他很生气。那么这里呢？神就告诉他们，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啊，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弟兄姊妹们很宝贵的，就在诗篇76篇第10节那句话说呢，人的愤怒成全耶和华的荣美， 约拿不完全，但是神是完全的。你读雅各书也这样讲到，人的愤怒并不成全神的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气也没有用的。那么我们知道神的性情，他神的就是爱世人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神就是教导什么，在教导这个约拿，你没有怜悯心，对不对啊？你心胸太狭窄了，你这样子做神的仆人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知道全卷的约拿书就讲到什么呢？讲到神怎样改变约拿啊。所以请我们记得，神注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做啊。当然为神能做服侍主是好的，但是更重要是你这个人的改变啊。约拿记就是告诉我们神要得着我们这个人，好吧。所以我想呢，我在跟着这个灵环的这个所交通的啊，我补充上的一点点的感觉，因为主的话不是光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因为要运用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是适合每个弟兄姊妹的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还有不多的日子，能更多让主得着，那个才是重要的啊。好，那我时间到了，我交通到这里。林环，你祷告啊。
好，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在主跟你连祷告。主，我们要何等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借着约拿的经历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的确，主你是何等样的爱我们，主啊，我们不仅在你面前蒙了恩典，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你在你自己的恩典，在你的忍耐当中，主啊，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主啊，你兴起各样的环境，主啊，你不断的向我们敞开你自己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经历的里面，我们能够学习顺从，也能够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好让你自己的工作能够成就，让我们能够更多能够改变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这是你向着我们所存何等样荣耀的旨意，主啊，你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工作是何等样的细微，主啊，是何等样的仔细，主啊，让我们能够查验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也愿意能够与你同工，主啊，多多能够顺服在圣灵的管制的里面，也能够多多经历到十字架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的年日，能够更多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显出基督的荣美。主啊，我们将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谢谢主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一同有交通，一同分享，一同在里面领受恩典，将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底下有一点简单的报告，明天这个星期六东南区的读经聚会，仍然是在网上举行，是6:30开始，弟兄姊妹，可以尽量，能够参加聚会，那星期天主日，我们仍然是有波饼聚会跟信息聚会，那波饼聚会，跟信息聚会呢，都是采取这个混合式的，聚会方式，有实体弟兄姊妹可以到会所一同来聚会，如果，不行的话呢，在家里面上网也可以参加哈。那这个波饼聚会的时间呢是仍然是早上10:00到10:50，那信息聚会是10:50开始有诗歌，那一直到中午12:00。那这个主日呢是由我来交通，那李世伯弟兄呢翻译，我们请弟兄姊妹为着讲台的服事祷告啊。那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能够既然聚会已经开放实体回到实体聚会，如果弟兄姊妹可以的话，能够尽量回到会所参加聚会。那不过当然，如果弟兄姊妹你身体如果有什么不舒服或有什么任何其他的症状的话呢，我们请弟兄姊妹还是自我的稍微有一点检测哈， 如果有任何症状的话呢，就请留在家里面。不过如果你身体许可，各方面都好的话呢，欢迎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回来参加实体聚会。好，那这是一点简单的报告。如果没有其他补充的话呢，那我这一面的交通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请继续留下来。我们待会儿还会分小组交通哈。如果可以的话，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尽量留下来参加小组的分享。好，那我这边就先停在这里。